方腊被灭了，征战也结束了，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役，毙敌1000，自损800，勉强算获胜，也是惨胜，惨胜到让人只想哭。宋江兵马驻扎进了杭州六合塔，调养生息，准备回京。当夜，鲁智深听到外面声响巨大，以为是方腊兵马再次杀来。等他拿起禅杖出去一看，不见敌兵，只见钱塘江潮。鲁智深问一边的和尚，和尚说这是潮信现象，形成是因为万有引力。鲁智深听到潮信两个字，浑身一个机灵，他想起了师父送给他的接语，逢夏而勤，逢腊而直，听潮而圆，见信而济。鲁智深想，逢夏而勤，我打死夏侯成，遇腊而直，啊，我捉住了方腊，遇到潮信，我该圆寂了。什么是圆寂啊？鲁智深又问和尚什么是圆寂，和尚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嗨，你还是和尚呢，不知道圆寂就是和尚去世的意思啊。鲁智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自己这个自废和尚理论知识不扎实，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到了他圆寂的时候了。鲁智深沐浴更衣，写下了一段寄语，然后让人通知宋江。等宋江来的时候，鲁智深已经两腿搭在一起，圆寂了。一个莽撞和尚，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，到头来却以一位得道高僧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或许正应了那句话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宋江看了看鲁智深的寄语，感慨不已。寄语上写着，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，忽地顿开金绳，这里扯断玉锁。嘿，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宋江感叹了许久，又去看了武松。此时的武松已是废人，不愿意再跟随宋江进京朝觐。宋江无奈，只能随他去了。从此，武松在六合寺出家，八十善终。一个杀戮甚多的人，最终选择忏悔过去，平淡生活。修炼40多年，终于求得心情平静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宋江盘点人马，又少了好几员将领。杨雄发背疮而死，石谦患脚长沙而死，林冲中风瘫了，半年后病逝。久病的杨志没有转危为安，在丹徒县病逝。班师途中，李俊诈病，恳请宋江留下童威、童猛照料自己。后来，三个人一起找到费宝，去了东南亚一带，据说李俊还做了国王。挑了满满一担财物的燕青也找了卢俊义，恳请卢俊义跟自己一起归隐。可惜卢俊义还贪恋官场富贵，错过了与燕青一起归隐的时机。人的眼界与财富无关，与地位无关。出身贫贱的燕青看淡一切，从容不迫，出身高贵的卢俊义却苦练红尘，最终品尝苦果。